刚才我们所念这段经文，在这个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的事迹，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啊。我也记得大概第一次我来这里吧，那是2009年10月份，我也曾经用亚伯拉罕的事迹跟你们分享。那时候我们大家说，为什么圣经里面称上帝叫做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说，圣经里面好多著名的人物，摩西、大卫、参孙、基甸、底波拉，那么多的人物，但是为什么神不选他们，而神却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做他的自己的称号，实实代代要人家纪念他，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那时候说亚伯拉罕有什么长处呢？当然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有信心，75岁的时候年纪老迈，但是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问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区。亚伯拉罕不问青红皂白，他不问说去哪里，他不问说做什么，他不问说要多久，他不问说结果如何，一切都不问。圣经说他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带着妻子儿女还有群羊一同去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亚伯拉罕被上帝接受无可否认，因为他是信心那样的伟大，是真的吗？但是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发觉亚伯拉罕不是那么样的三头六臂，不是那么样的出名的人物，不是那么样的有本事，他跟你我一样有人性，会失败，会跌倒，记得吗？当他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在接下去我们有机会大概明年再跟你分享，他到了埃及地去，他就想到说我太太是一个挺漂亮的人物，这个埃及人呢看到我太太漂亮，恐怕呢把我宰了，把太太抢走了。所以他就对太太说什么呢，你好心好心吧，不要说你是我太太，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好了，让我保全这个老生命。他失败，在他面前他撒了谎，把撒赖放在一个危机的状态，叫他心里不平安。而且呢，他在人面前他也犯了错误，甚至埃及王说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你要骗我，这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你要说她是你的妹子？而且这一个最后来呢留下一个罪根，连以撒也跟他的爸爸犯了同样的错误。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会跌倒，亚伯拉罕会软弱，但是为什么神还甘心情愿的，而且呢自以为勇，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一时呢搞得糊涂。那么好吧，亚伯拉罕可能是信心的伟人，我们暂且接受。那么上帝在说我是雅各的上帝，那更糟糕了，这个雅各更是坏透了，他非常的诡诈，用手段，一开始骗弃他哥哥，把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卖给他，偏弃他父亲的祝福，偏弃喇叭，把他的财产一件一件都回去。雅各一生不变，环境不能改变他，苦难不能叫他心软，债务不能叫他变好人，他从始至终他不改他的老本性，甚至他离开了他的父母亲20年以后，他仍然不改变。他20年以后，他想回埃及，回去找哥哥。他想到糟糕了，20年前我害哥哥把长子出卖了，现在我又去见他，恐怕我哥哥呢还是恨死我，要把我杀死。所以雅各呢再一次用手段，你看见没？ 当他要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不好了，他就当头就打开门见山，就对哥哥说：“哥哥，对不起你啊，请你原谅我，20年前我犯的错，现在请你赦免。”没有，雅各用手段，把家人分作几对，一对一对去见他哥哥，带着礼物。他说最不爱的人在前头，因为他说假如哥哥发脾气要把他杀死的话，反正我也不喜欢他，给他杀死。你说没有？后来第二个。第三批，第四批，到第五批最后是谁呢？他所爱的太太拉杰，放在最后。哦，是吗？不是最后，他自己是最后。他想呢，别人可以死，我这个老生命要保全得住。我心爱的人可以舍去，但是我的生命我要保住。看见没有？雅各这么坏脱的一个人，我想在我在座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像雅各这么坏吧？那么但是上帝呢，他说我是雅各的上帝，我有了好多时间我在想为什么以撒、啊、这个臭小子，我说他、哎、为什么呢？这个以撒没有男子气概大长子，他连这个太太都不能自己求，还要叫他的这个爸爸的仆人替替他找老婆，可怜不可怜？而且呢，雅各，这个以撒，后来亚伯兰死了以后，留下一颗颈给他，颈给人抢走了，他呢忍气吞声，不给人争。你要我的颈吗？好、哦，是给你。他再挖一颗颈，别人在抢他，你还要吗？好，再给你。前后有4-5次的时间，我说这个人真不出息，对不对？我想在美国呢，他住不来。美国呢 ，you have to stand up for yourself, right？ 你看看见没有？圣经他说我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上帝，这三个人，每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每一个人是完全，每一个人是可以说呢是天大的英雄。比起大卫杀了哥利亚，比起基甸用用这个破瓶子跟300军兵。把仇敌打死，参孙当他死的时候杀了1000多个非利士人，比他生前还杀了不少人。你看看见没有？为人一大堆，挪亚这个开新世纪的这个主人翁，建造一个方舟，救了全世界的人类。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挪亚的上帝？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为什么他不说我是以诺的上帝？很奇怪，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吗？为什么？你去看2009年10月9日我讲的讲章，我今天不再讲了，因为我讲了不要再重复了吧，对不对？好，那我在想说，到底怎样的人被上帝所拣选，一定有他的原因。而对我们今天说上帝的主权，我们没办法去。顶撞他，没办法去拒绝他。但是我们卫斯理，卫理教会却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卫斯理不赞成这个议定论，我们卫斯理赞成说呢，神可以议定，人可以选择，对不对？我们有自由意志，因为上帝不是找 robot。 今天这个 computer 没有选择的意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弟兄在哪里控制他，我要你亮你就亮，我要你死你就死，对不对？没选择的余地。但是神造我们人不是一个机器啊，不是说神要死我就死，神要活我就活。另外一个，当然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神是全能，我们没话讲。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人的角度，神造我们有一个选择的余地。所以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伊甸园，有一棵生命树，有一颗分别树的果子，好看吗？那当然好看。那么为什么上帝故意叫人犯罪吗 ？No， 上帝明明告诉他，生命树你吃了有生命，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你吃了你会死。神把这个两个摆在我面前，目的做什么？让我们去选择，因为神不要勉强人去爱他，神不要勉强人去顺服他。神要人甘心情愿，神要人非常乐意的把自己献上给他。 选择。所以从这里我看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之所以拣选他，一定有他的好处，一定有他的秘诀，一定有他成功的方法。所以当我在那里思想说，我今天我就分享给各位。在我看到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一共为上帝建造不多不少四个祭坛，你回去看看，都是在创世纪，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单单讲到这个四个祭坛，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就是四个。那么这个四个祭坛有四个不同的作用，这个四个不同的作用，在我看来就构成了四幅图画。这四幅图画就告诉我说，这就是他被上帝所拣选，上帝之所以用他一个成功的秘诀。所以换一句话说，假如你要被上帝使用，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上帝面前蒙面成为上帝的朋友，请问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这四样的条件？这四个条件很简单，第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到七节那里，亚伯拉罕年纪七十五岁，上帝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假如我们注意到这一句话，亚伯拉罕不是头一个被上帝所造，头一个被上帝所造的是谁呢？亚当。你们跑得太快了，太远了。其实上帝在第十一章里面是叫他的父亲他了，叫他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看见没有？所以在第十一章最后一节说，他拿着带着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带着他的家人离开那个地方，往迦南地区。为什么他拿可以知道离开？我想大概上帝是辅导他，对不对？他不会无缘无故说我们去，所以上帝可能辅导他。但是为什么圣经不提他而提到亚伯拉罕？那你假如注意到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最后一节，他这个他拿就在哪里呢？在哈兰地方停止，对不对？为什么他在哈兰停止？
生病了。
你怎么知道？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哈兰，所以我想当亚伯兰那个哈兰呢死了，所以我想这个他拿就是念念不忘这个哈兰这个儿子，所以当他到一个地方叫做哈兰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儿子，他就停在那里不走了。所以结果呢，他俩就死在哈兰地方，看见没有？那么从那里，上帝再造亚伯拉罕，叫他继续往前走。那所以这里就头一个先给我看见什么呢？神的护照有一个期限，神对人的机会不是长久，有一个 limit。当你放弃你的权利的时候，当你不肯应召的时候，神也只好放弃了，放下了。所以他拿就死在哈兰，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从那里再往前走，一直到迦南地，被上帝所答应。所以这是我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第一样。那么这个哈兰年纪七十五岁，现在呢年纪老迈，要到那里去他不晓得，要去多久他也不知道，要面临什么他更不敢想象。但是这个亚伯拉罕满有信心，他放下一切不跟上帝争斗，这个我们已经讲了，不再讲了吧。那么离开那里一直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座坛，因为他看见了上帝，听见上帝给他的应许和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就建造一个坛。 他建造一个塔的目的做什么？在人看来，他一点好处都得不着，对不对？75岁，要离开你所熟悉的地方，离开你所熟悉的工作，离开你所熟悉的环境和你所亲爱的家人，单枪匹马，面对一个不可知的一个境界，不可知的前途，有什么好处呢？是会叫人心惊胆跳，非常惧怕，对不对呢？那么奇怪的这个亚伯兰呢，就在那里建造一个祭坛。那么这个祭坛做什么呢？我用很多时间我在那里思想，在人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向上帝感谢，对不对？但是亚伯兰却在那里。我的看法，这个祭坛是亚伯兰对上帝向上帝建造一个感谢的祭坛，这是第一个祭坛。我的看法，感谢什么呢？有人说，我们得不到神的恩典，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背负不少的重担，失去了我所爱的人，你怎么叫我能够感谢？我当然可以感谢，假如你给我一座洋房，我感谢你，假如你给我一部 Lexus 汽车或者 Mercedes 汽车，我感谢，不可否认，感谢你，假如你给我一个漂亮的媳妇，一个能干的太太，我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看法是在乎是什么呢？只有得着恩典，我们才能感谢。当我们得不着恩典的时候，我们觉得感谢也就不必要了，对不对？我起初有这样的感觉，记得吗？我告诉各位，我离开一年的时候，放下一切，我到美国去面临的呢，是不知道的人生道路。到了第一个礼拜，我失去了助学金，我没有朋友，我没有亲戚，前途感觉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危险。我那时候对神说，为什么我不是爱你吗？我不是放下一切，那么你为什么不但不祝福我，现在连我仅有的一个助学金你也把它拿走了，你在哪里？为什么？这是我们普通人的看法。也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失去很多的祝福，因为我们不晓得原来每样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不一定祝福，不一定好处才是祝福，很多时候苦难也是一个祝福的化妆。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讲一句话，他说，假如你不能为你所得着的感谢上帝，就为你所可能逃避的事情感谢他吧。我觉得他这个人才懂得感谢。亚伯兰也就是在那种环境当中，人以为一切都损失了，人以为一切都在不知道的一个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可怕危险的一条道路当中，在人的眼光看来是失败损失的时候，亚伯兰懂得怎么建造一个祭坛。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在任何环境当中他感谢。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们这一般被神所造的，不论在任何情况或说话或什么事，都要借着他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看见没有？那么这是我第一样，我看见这个祭坛是了感谢的祭坛。那么感谢什么呢？我刚才讲了很多感谢感谢感谢，到底感谢什么？我想有三样。一样，感谢什么呢？他感谢神所赐给他的救恩。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就叫你成为大国，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住在一个不信上帝的环境当中，迦南地拜偶像，你假如注意到圣经，对不对？迦南地就是拜偶像，迦南地就是行恶犯罪顶撞上帝的人，迦南地 是面向黑暗，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看见没？到后来，上帝怎么灭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些上帝叫这个以色列人把迦南地的人全部都杀杀光光。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大罪恶滔天，可怕的不得了。所以上帝呢，就把这个罪恶全部对付。那么亚伯拉罕不跟这些民族，不跟这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一同被灭绝，而上帝从他死亡的境界当中，从黑暗的环境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这是他莫大的恩典。亚伯拉罕我们没看到他以前为上帝做过什么好事，没有看到他有什么长处给上帝这么看重他。看见没？我刚才讲过了，亚伯拉罕那个本性难移，在困难的时候惧怕要保住自己的老命，可以做许许多多违背良心的事，跟你我一样。但是虽然他那么样的可恶，虽然他那么样的软弱，虽然他那么样的充满了罪恶，上帝不拒绝他，上帝还是怜悯他，叫做亚伯拉罕，你离开什么地方，问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拯救你，我爱你，我要赐福。所以当亚伯兰看到这一切，我是谁竟然蒙上帝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领到我身上，上帝可怜我，上帝怜悯我，到底我是为了什么，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释，只有说的因为上帝爱，所以我感谢他，为上他上帝所赐给他的救恩，为他所得着的拯救和保守，他感谢上帝。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你之所以会站在这个地方，会坐在这里，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因为你聪明的选择，乃是在冥冥当中上帝一步一步引导你，要叫你离开你过去那些不平安惧怕恐惧的生活，来面临他所赐给你的福分和恩典。你看见没有？你没为着他这个感谢上帝的，为我们所得着的救恩，因为感谢上帝。哦，亚伯兰的生命还讲得不清楚。到后来，上帝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50年。你假如看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描写就是描写这一些人怎么在黑暗痛苦当中，在死亡的阴影、撒旦的捆绑之下所过的一个废人的生活。他们没有期望，危险。没有前途的时候，上帝怎么用他的大能一步一步把他引出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上帝也一样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把我从罪恶的捆绑里面释放。记得吗？出埃及记450年，他们所过的生活，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过的是废人的生活，英文叫做 non-people， 你不是人的生活。讲粗一点，讲粗一点话，所过的生活呢是禽兽的生活，每天所过的生活就是呢，是找每一天怎么去养保自己，怎么去保守自己的生命，明天如何不晓得，还会不会生在世界上不知道，因为他在埃及人的手下受尽各样的痛苦，450年。但是到最后说什么呢？不是他们找上帝，他们把上帝都忘记了。但是上帝有一天说，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他们的痛苦我看见，他们的挣扎我知道，现在我要下去把他们从那个地的捆绑之间把他释放的自由。哦，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你就会感到心里充满了何等的赞美和感谢。原来我们跟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个情况一模一样，但是神竟然怜悯我们。所以昨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所唱的诗歌《奇异恩典》，我感动了不少人。哦，是个奇异恩典。我们不能说为什么神要爱我，我们也不晓得神为什么要拯救我，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还怜悯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说感谢主，因为你爱我，所以你救我。难怪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然后， 我们的怜悯，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不是信。哦，弟兄姊妹，你因为做你所得着的救恩，感谢上帝。我们多少是基督徒，把我们的救恩 take it for granted， 忘记了，这是个超然的恩典，出奇的恩典。因为为了拯救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叫我们的自由，耶稣被捆绑；为了叫我们达到神那里，耶稣成为罪人；为了使我们到天堂，耶稣上十字架。你想过了没有？那个代价活得的他，这是第一个我的看见。亚伯拉罕为着那个救恩，他说：“主啊，感谢你，我今天得救了，我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而成。”第二样，我看见什么呢？圣经说亚伯拉罕不是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建造一个祭坛，乃是当亚伯拉罕达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建造祭坛。为什么？为什么感谢？因为当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在回顾他所走的道路。哎呀，我这个亚伯拉罕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爬高山，下深谷，面临不少的仇敌。那里说，当亚伯拉罕到了那里，迦南人在哪里？哦，面对这个顽强的敌人，但是他不至于被消灭。为什么？神的保证，为他所走的道路，他感谢上帝，使他可以平安，使他可以道路可以亨通，使他可以道路可以顺利，使他在危险当中可以得保守，使他在困难里面他有能力可以赢。为着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他的道路，他感谢上帝。你有吗？
我有啊。
我初初，昨天记得吗？我跟各位讲过，我初初也以为我的道路的平安，乃是因为我这个中卫上有本事。两次，我在神面前犯了同样的错误。第一次，乃是我在印尼的时候。我那时候刚从澳洲回来，一个宣教师一部新的车子，是 Volkswagen， 1974年，大概就是像前面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Volkswagen 一半的放在那里啊，那个车就是我第一次我在夜里开的车。那么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可以讲，跟各位做个见证的，我以为我开车的技术。因为那个外国宣教师说呢，别人不能开我的车，因为他是全新的车，刚他是 missionary， 刚刚从他的这个总会里面 import 进来到印尼去，全新车，1974年，然后他说别人不能开，他说但是中伟昌可以开，哇，你看看，我常常拍拍心肠，因为什么？他知道我的驾驶技术不错，所以给我开。啊，长话短说，我那时候跟各位做见证。2009年的时候，我说什么呢？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生了第一次车祸。全新的车，在我手中被撞下去了，命不死。有人说呢，大概你这个命大，撞车还不死。但是呢，差不多有大概有100多粒鸡蛋吧，在车子里面全部摔碎了，他们穿了个硬盖。全部坏掉了。哦，那个不讲第一次，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神说：“神啊，我又不敢再说我的驾驶技术差不得了，我只能说呢，我这个驾驶技术太差劲了。”所以感谢你，你保守我第一次。后来那个时候呢，几年呢，我就每次开车感谢上帝，我很谦卑，我学了一个功课，我知道出路都是神的保守。好。长话短说，人总是人，对不对？有人的毛病，有人的软弱。常常呢，我们这个老毛病发觉什么呢 ？I forget， 我也对上帝的应许忘记了。所以呢，大概是前两个月吧。我现在获得差不多这个年纪，我想我深深 我驾车呢也差不多有四五十年了，不错，啊，我看看我的这个驾车的 record， 啊，没有什么多大，没有什么撞车过，车的确车了不少，因为都是超速。那么最近呢还好被警察撞了几次，因为我这个女婿是警察，所以我一个这个警察驾驶的这个一个 emblem， 所以其实呢就给他放过了，他给我 warning 不给我 ticket 啊，我常常的你看那差不多四十几年来没有撞过车，所以开始叫我起来，两个月以前我退休了。我本来是想说那就不讲道了，就在家里面事情吧，我已经做够了。但是中国教会说不行，你是中国人会讲中国话，他说那你一定要帮忙我。我说好了，礼拜天帮忙讲道是可以，但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晚上我不讲，第二个条件你们女牧师我也不去，因为我说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说我不要跟牧师唱对台戏，我说那你有牧师我就不来了。那么这个两个条件我到现在还抓住，但是有个教会他们有牧师，他说牧师帮忙好不好，我说好了，但是我现在安排呢只能两个月一次给你，他说好，两个月一次就接受吧，不过呢能不能帮忙我们查经，他说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查经是什么时候，礼拜五晚上，我说 no 不去，他说哎，可能我们牧师也没有人带我们查经，他说那基督徒很需要查经，我说我也懂得啊，是不是，我常常台上也鼓励弟兄姊妹要查经，那他说你不肯帮忙谁来帮忙，那我说我信有以后你不足啊，我说我离开你们差不多开一个小时的车，而且呢还要经过那个叫做 Washington Bridge， 啊，那个是我说呢我来到纽约时人家告诉我三样事，他说你要注意三样事到纽约时，第一个呢他的 weather unpredictable，第二个呢是他的 traffic unpredictable， 第三个呢是他的 people unpredictable， 所以我就抓住这个，他说呢第二个这个traffic unpredictable， 有时候呢你在这个叫 Washington Bridge 里面你可以卡住一个小时都不动，那我说你叫我从一个小时开去到你那里，假如我在那里 traffic 卡住了怎么办，根本赶不来，他说不要紧嘛，你试一试，我说啊，我没有这个胆子，我说我老了什么都怕了，所以他没讲，他说好了，这样找我两个礼拜一次好不好，我说 no， 那他说两个礼拜一次你都不要，我说不是我不要，我说我实在不能，我说我在那么大差不多的车子，那么你们两个来的人不过是寥寥无几，大概三五个人，我说何必呢，我说你请这里当地的传道人来帮忙你们就可以了嘛，他说不一定要你来，两个礼拜一次啊，我说不要，那么来说好了，牧师两个礼拜一次不要，一个一次好不好，哎，我说你们这个圣经难学，一个一次好吧，我去试一试吧，那我先答应你们试一次，假如一次呢顺利我就再第二次，那么大概呢无巧不成书，我第一次拍得很爽，到就是我心里不是不到五分钟我就过去了，哎，我说天哪，我说大概是又在上帝又在要还叫我去了，所以我说好了我就去了，所以第二次答应他，第二次呢就遇到 traffic， 哎呀遇到 traffic 了我就开始紧张了，到底要不要去，那么后来到那天晚上我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在 Washington traffic， 在 Washington traffic 卡住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他说不要紧了，没问题了，您能来嘛就慢慢赶来，我们就等你，那要不然嘛你假如真的是不能的话，那么到了时间过去那你就从我身上不会再转回去我说你讲完那么容易，我说我从家里到中国身上不会已经差不多四十五分钟，你就再转回去他说好了再试一次，我说我要再试一次，所以我信坦白说我在神面前在是情况是个什么心不甘情不愿，所以那一天开车又在 traffic， 一出门 road 80开始 traffic 了，我是想的我是五点去，他们七点钟要吃饭，七点半查经班，所以两个半小时以前我已经动身了要去哪里， 结果真的，我在从八十二公路一直到这多星的 bridge， 差不多每一个小时走25 miles、30 miles， 卡住，卡的好惨。那么一过去那里呢，已经差不多是快要7点15分了，在15分钟要吃饭了，那我还在这多星的 bridge， 我就紧张了。一紧张了怎么办呢？加速，开快车是我的本事。我想反正我开车有40几年的经验，不怕。而且我在夜里开火车 ，zigzagging。我在美国开车呢，规规矩矩。我在夜里开车嘛，像在台湾开车一样，有空就转。勇者是我，勇者是法律，对不对？勇敢的人是法律，你敢横冲直撞了，那你就可以走。那我也开始在纽约，把我的这个拿手本事。长话短说，我就到了这个 Sawmill Park， 已经是7点15分，交通灯好像有故意跟我作对，每到一个交通灯都是红的，我真是气上加气，一直发言言，我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结果那一天呢，好，就在 traffic light 天暗了，因为是秋天了，暗了。我在 traffic light 那里，我知道这条路大概还有在大概几个 mile 才到教会。traffic light， 那我是开这个2016年 Honda Civic， 那个出力虽车子虽然小，但是出力还差不多。所以呢，灯一转绿的时候，我立刻 step 下去，冲过去。哪里知道，一将一开，前面这些车灯大灯也开起来了，他们也来了。我眼睛一时蒙住了，不晓得怎么样，我忽然间这个车子呢向上爬了，那我太太的这个头就撞到这个车顶了。原来什么呢？我忘记了那一条路双面爬轨中间有一个 medium divider， 差不多有30高。那么那一条路呢不是直直走，有一点斜斜的。那么我怎么一开呢，我就不校准我的定位，还是照样直开。一直开的时候，我的车子就撞到那个 medium 的 divider， 一撞过去这个车子就往上去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车不翻，我也不晓得，因为那个差不多有3次吧，那个 medium， 我怎么一撞过去了，我不晓得为什么车不翻过去，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安全带不爆开，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看看我太太跟我一点伤也没有，还后座。那么我再看看为什么后面的车不撞我们，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前面的车也不撞我们，我只可以黯然停在那里，大概差不多有几秒钟吧。后来我发觉不对了，我说我现在在这个两个 highway， 大家这个车子怎么来来往往，我还在那里停在那里不行啊！假如他们看不到我的话，那我完蛋了。我就赶快呢，要去开出去，一开出去，噗噗噗噗噗噗，我说惨了，怎么办？到底什么东西坏掉？我又不能下去看，那我只好呢勉勉强强把车子移到右边，慢走道，在那里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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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响了，走了差不多2个多 miles。转到小路去，我就下去一看，车没这个轮胎没气了。我想他看看车身呢，没什么真的可以的地方。那我想，我现在要换轮胎呢，也不是办法，因为糟糕快开始了，这个带 highway 也不能停下来，也怎么按，我自己动手嘛也不行，那怎么办？还有一个 mile 到交汇。我就再开吧，就咔咔咔咔咔咔破轮胎，一直咔咔咔咔一直走过去，那么做傻瓜。那么到了那里，我就叫这个 road assistant， 我的 insurance 里面有这个 road assistant， 叫他来给我修换一个 donut 的这个轮胎。哎，长话短说，结果呢，一个小时以后他来了，给我换轮胎了。那么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呢，你现在是用 donut 胎。 第二，不能伤害尾。第三，不要走得太远。我说我当utopian。我说 I live in New Jersey。他说那我要 New Jersey 啊，大概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假如没有交通的话，一个小时吧，在 traffic 的话，一个半小时。我说还会上 highway。我说be careful。我说 how can I be careful? You cannot ask me to stay here。我说 well but 你说不要超过十码，好不好？我说你这个人讲什么话？ highway 怎么不？ highway 最快也最慢也60码，65码。你叫我不要超过40码，我真是不懂。完了，我那时候那一天晚上，说平行星嘛也平行星，说我傻瓜嘛也傻瓜，说你说我笨蛋嘛也像你个笨蛋，我去上海尾才过去了，有时候都开到60码，那么一想到说，哎呀，太太在旁边，还是慢下来好，所以差不多花了2个多小时我才到家。那么到底车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第二天我来这里了，记得吗？是上月的事情。我第二天我来这里，所以呢，车子放在车库里面。我来这里那一天呢，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我说，到底我那个新车撞到怎么样？我不知道，还没看。反正呢，可以坐回家就好了，还是都拿管它。所以到了回家以后一看，原来我的轮胎里面2个大洞。他说呢，不能再堵了，要换新轮胎。好，长话短说吧，我就给他换轮胎。换轮胎完了，他说呢，来，他那个 mechanic 叫我来，我说他叫我来那不是好事。所以我就跟他一看，他说 ，Look at your car。我说 What's wrong？ 我说 Nothing wrong。我跟他我 Nothing wrong。他说 What？ 你说 Nothing wrong？ Look at your tire。我一看我的轮胎呢，这么翘出来了。我说 How come？我说 Don't ask me。 他说 I only change your tire。 我说你要找你的 mechanic。 我就给他找 mechanic。 mechanic 发觉什么呢？我的那个 strut 一个 bend 了，就是那个支撑器坏了，还有呢 tie rod 那个控制驾驶盘的那个 rod 也坏了。他说两个都要换。他说你两个不换的话，你根本这个车呢不好走。那么换了以后，我说就好了吗？他说没有，你还有 new alignment。因为你不 alignment 的话，你这个轮胎自己打架，那你就麻烦了，轮胎可以很快磨损。所以长话短说，大概花了差不多将近1000块吧，就给他修完了。但是在修的时候，因为他把车子提高，一个我百思不解。我的车撞到那个 divider， 但是一点伤也没有，就是除了那个 tie rod 跟那个 strut 坏了以后，连下面的那个车身都没有破掉，很奇妙。我说我百思不解，我说为什么？所以呢，我回到家里，从 Buffalo 回去以后，修了这些一切，我就在神面前说。哪一天说不是你保护我，车子可能会翻，别人车子可能会撞我，我车子可能坏得更惨，但是你保守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神为了保守我，还是一直要为他工作，还清我的罪债，我的罪债还没有还清，我不知道。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一次神提醒我。今天我们出入我们道路的平安不是由你自己决定，乃是神明明当中他的眼目在看。因为他曾经应许说，敬畏神的人不论你往哪里去，你出你入神要看。那一天我在神面前真的在体会到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为上帝建造过祭坛，感谢他，不但拯救他，使他成为神的儿女；不但保护他，使他道路平安；最后一样，他感谢他，因为神给他莫大的应许。我今天不能多讲了，因为我的时间过得太多了。弟兄姊妹， 就是因为这个感谢的祭坛，神看中亚伯拉罕。今天在这感恩节，让我们也一样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建造一个头一个祭坛，感谢他。因为今天我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的儿子，我的一切都是在乎神，我的出入的平安也是神所给予，他是爱我，为我设计。他既然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不会感恩的？所以有一个牧师刚才我讲的，假如你不能为着你所得着的感谢他，让我们为着可能我们所避免的、可以免去的，让我们感谢他。If you cannot give thanks for what you have received.Give thanks for what you have lost. 这就是一个真的感恩的秘诀。愿神赐福给我们。假如我们不能再见，今天我是最后一次。今年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包括神保守你我，让我们在感恩节中，不但我们懂得怎么向上帝感恩，也让我们在我们未来的年日，就是处处讨神的喜悦，可以荣耀神。把神勾起起来，神赐福给各位。谢谢你们的忍耐，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杨医生，谢谢这个谢医生，谢谢这个弟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提名，但是谢谢你。这几年来，我从2009年来这里，都得着你们的爱心、你们的扶持、你们的祷告，我非常的珍贵，巴不得神赐福。在你的同在。谢谢牧师给我们的教导，现在起立，我们来唱。